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才能救了人。我用手机讲真相已有2年多时间了，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每天劝退几十人乃至上百人，心里真急呀。师尊叮嘱我们要多救人抢人，虽然我每次出去2小时也能劝退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但是对照师尊的讲法和同修相比有很大差距。为了讲好真相，我经常浏览明慧网上同修用手机讲真相的文章，阅读真相小册子，多掌握一些讲真相的素材，但是总感觉讲得不到位。前几天打电话讲真相，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听完我讲的内容后说，你讲的这些我们都听过录音，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讲？我听后马上说，太感谢你了，给我提了这么宝贵的意见，我以后一定做好，谢谢您。这之前还有一次，也是一位男士接电话，听完我讲的内容后说，你这是录音呢还是大活人在讲？我告诉他不是录音，回来后也没太重视，还觉得是自己讲得好，讲得流利，像录音一样呢。通过最近学习师尊在各地的讲法，我找到了自己讲真相的问题所在。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弟子，我有常人朋友对我说，他们来到美国后，在街上遇到向他们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一上来就讲天灭中共等，他们接受不了，反而有了抵触情绪，给以后听真相造成了障碍。我想是否可以改变方式，循序渐进，不简单行事。师父，是这样的，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啊，是要注意方式，因为什么思想境界的人都有，特别是中国人，被中共邪党灌输了党文化式的思想方式、用词，人的行为方式，他都在邪党的那个文化圈子之内了，甚至于有的中国人骂邪党，都是在邪党里骂，他不是真的认识了邪党。所以我说大家要理智的去做，不要只做表面，你想救人就用点心，不要做得太肤浅。天灭中共是修炼人看到的最后结果，你不要把它当作讲真相开板就来的话，真的告诉人家是咋回事了，你再讲邪党作恶多端，天要灭他，这都可以。你还没给人家讲真相，你就来个天灭中共，他还真的是不知道咋回事，认为你在搞政治。学习了这段讲法后，我很震惊，因为我以前讲真相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朋友您好，今天给你打电话打扰你，是想占用您1-2分钟时间，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几乎与我们每个中国人生命息息相关的大事，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亿7000多万人三退保平安了。三退就是用小名化名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帮您保平安退出党团队。请问您小学时戴过红领巾吗？这时大部分人听到这儿就挂断了电话。我这样讲真相，不就是把天灭中共当作开口就来的话了吗？师尊已经告诉我们如何讲真相了，我为什么没按师尊要求的做呢？没听师尊的话，救人效果能好吗？通过学法，我知道如何讲真相了。我重新调整了讲真相内容的顺序，先讲天灾，再讲人祸，讲共产党的罪行，讲善恶有报，老天要灭他，退出能保平安。最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现在我讲真相是这样讲的。朋友您好，今天打电话打扰你，是想和你说几句真话。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之中，小事被骗了不算啥，在大是大非上被蒙骗了，那后果可就惨了。就像大约2000年前古罗马帝国的老百姓，当时的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造谣说基督徒杀小孩、喝小孩的血、奸淫妇女、放火烧城，说是基督徒干的，然后对基督徒大开杀戒。在基督徒被杀害时，被蒙骗的人们欢呼雀跃，结果天降4次大瘟疫，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人们都在瘟疫中无辜地失去了生命，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因为迫害正信而被上天灭掉了。人做坏事就会招来灾祸，咱们都知道，我们国家一直政治运动不断，历次运动造成80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远的不说，就说89年六四镇压大学生，血洗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优秀学子被机枪扫、坦克车压，其场面惨不忍睹。1999年迫害法轮功，中共编造天安门自焚假案，制造仇恨，欺骗百姓，抹黑法轮功。更为残忍的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或许善良的您感到难以相信，就是把法轮功学员的肾脏、肝脏、眼角膜等器官，在人活着的时候不打麻药切下来，将鲜活的器官高价出售给人做器官移植。海外独立调查者通过几十种证据证实，至少有6万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致死，其残暴行径远远超过尼禄。如此残暴的行径能不招来灾祸吗？活摘人体器官是魔鬼的行径，全世界只有邪恶的中共才能干得出来。善恶有报，人不治天治，所以天灭中共是必然。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善良人，千万不要与魔鬼为伍，赶快退出中共才能保平安。到目前已经有1亿70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保平安了。我打电话就是想帮您保平安退出党团队。三退就是用小名化名退，神佛见人心，非常安全，对现在的工作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天灭中共时，咱们就能平安地躲过去了，不用花钱就买一份生命的保险，真是天大的好事儿，让你摊上了。这样讲，一直听下来的人很多选择了三退。劝退后告诉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是生命的护身符，常念会有福报，关键时能得到神佛的保佑，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样讲真相的效果是，挂电话的人少了，选择三退的人多了。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旨在共同提高，多救人。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坏事变好事》。我想讲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给那些还在磨难中的同修分享一下在法中修的幸福感。在修炼中， 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讲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事情发生在2013年3月3号晚上10点半，我看转法轮时有些困，我就把新唐人电视打开，然后我去了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坐在凳子上，右侧乳房有痒的感觉，我用手去挠，当手触碰到乳房时，把我吓得一下从座位上跳到窗前，我右侧乳房整个是硬的，真的是汗毛头发茬都立起来了，冷汗也出来了，我脑子一片空白，只有一个思想，我怎么修成这个样了，我怎么修成这个样了，反复的这么想，负面的思想，不好的信息一下全来了，脑子里想去医院吧，检查检查，又一想现在看病检查化验就得上千元，住院治疗就得上万元，这不给孩子带来了负担吗？再说医院治病也治不了命，正往下想呢，突然思想一转，谁看病谁上医院，人才有病呢，我是修炼人没有病，全是假象，我就不承认你救世力的安排，我就听师父的，脑子里又一念，有事了，听你师父的了，平时精进了吗，早干啥了，当时还认为这一念是自己的想法呢，这一下人不困了，精神了，我把电视关了，把没看完的转法轮又接着看完，又接着看了第六讲心一定要正转法轮，我学着讲法就是有针对性的在学了，当看到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转法轮学到这里，我的心稳定了，当我又学到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真是块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让他开工，我准备这么做，可有一天他一下子好像得了脑血栓的症状，一跟头栽在那里，觉得不会动了，好像四肢不灵了，送去医院抢救，然后他能下地了，大家想一想，得了脑血栓哪能这么快就能下地了，胳膊腿都会动了。转法轮学到这里，我想起师父在海外讲法时讲了为这位学员被灌了一碗毒药，加拿大法会讲法，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放声的哭了，这么多的弟子，师父得喝多少碗毒药呀，为弟子赎罪，为宇宙大穷的众生承受，我的命都是师父给的，我怕什么呢，这时我只有内疚感，因为平时懈怠没有做好，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一定过好这一关，绝不能让师父白为弟子付出和为弟子承受，弟子没有做好又让师父受苦了，这时我满脑子是正念，想的都是法，师父说，有些学员学大法之后碰到很多磨难，如果你不修炼，那些磨难就会使你走向毁灭，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真正的明白了，弟子在难中表面上好像是痛苦，实质上是师父在给弟子把业力转化成德，演化成功，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这时我真的发自内心的体悟到自己的生命在大法中的渺小，我没有了怕，我用手再去摸乳房时心中很平静，我对硬乳房说，瞅你刚才把我吓一跳，被吓的是人，那不是真我，我能冒着天胆下来肯定不会怕这怕那的， 真我是信师信法的，从现在开始我一定慈悲你，你和我一起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发自内心的给他背善解的那段法，不知背了有多少遍。我对病也说，既然你来了，一定和我有因缘关系，我今生是修正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那你也是有福的生命了，来了就让你得救，弘化大法，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离开我身体吧。如果你被旧势力利用来迫害我身体，干扰了我正实法救众生，你就有罪了，不但有罪，命也没了。因为我的身体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迫害法的。因为我有亲朋好友、姐妹、同学、工作中的同事，还有邻居等都知道我学练法轮功，我的身体或我的生命有什么闪失，就是破坏法毁众生。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无论在历史上和旧势力签过什么约，全部作废。这时闹钟响了，一看半夜11:55发正念，发完正念我就睡觉了。第二天一早3:50起床练功时，我胸罩都不能穿了，大了许多。第三天下午，同修来电话告诉我说，来货了，金的光碟有3件。我答应完放下电话，负担上来了，心里想，那大包上千的光盘得往7楼扛。我没有和同修说，每一件有7箱的，有8箱的。当把做神运的光盘运到楼下时，我心里刚一想，乳房怕抻。我马上想到了，这不是我想的，我的身体我说了算，这个身体是来证实法的，身体所有的一切都听我主宰，我指挥，我说了算。当我扛着大包的货上楼时，身体腿都轻飘飘的，肩上的货物特别轻，心想咋这么轻呢，抬头一看都上到5楼了。当把货扛到7楼放到地上往屋里挪时，才感觉到，哎呀，咋这么沉呢？我体悟到了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转法轮的这层法理。大法弟子就是修这颗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深深地体悟到了，只要有坚定的信师信法的那颗心还不够，关键时还得做到，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还体悟到，不论大法弟子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身体上的承受也好，还是精神上承受也好，和谁发生矛盾也好，只要在法上修，就是在净化自己，提高自己。下乡传一宿真相也好，好像为众生在付出，其实都是给自己建立威德，给自己做，真的是师父在给予弟子生命中最好的，为弟子承受痛苦，给弟子买单呐。现在硬块没有了，一切都正常了，谢谢师父救我。弟子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新政的文章。当年学法背法热潮从长春掀起。我是长春大陆教育系统的大法弟子，当年师父在学习班讲法中说，现在长春掀起一个学法热，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我就是身在其中之一的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见证人。1992年，师父从长春开始传出法轮大法，2年后，长春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一有关要过的时候，一有学法不懂的地方的时候，就去问辅导员。有时一些情况，辅导员也没有亲身经历，只听学员表述。再由于层次不同，辅导员也把握不准，就说我们还是学法，看看师父在书里是怎么写的吧。一翻书，发现 这不都在书上写了吗？而后我们就都说背法吧，把法背下来就不用问别人了，悟性一上来，过心性关的时候把握的就好多了，遇到什么事时，头脑中马上也有大法做指导了。就这样，长春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关怀下，心性提高得非常快，学法背法热潮也就掀起来了。至今，长春大法弟子始终不忘师父的谆谆教诲，坚持学法，集体学法，坚持抄法背法，同修间互相提醒，互相鼓励着背法抄法，学法点背法和个人背法。当年我家是个学法点，由于学法的同修有上班的，有退休的，有串修倒班或老年在家的同修，学法时间不一，所以在我家每天学法分白天晚上两个时间，大家在一起学法。初期为了照顾老年同修，先通读转法轮，然后开始背法，按顺时针顺序轮流背法，那个学法的氛围，正的善的能量场非常大，感染着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背法中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被大法包容着震撼着，每个人一到集体学法场，都有一种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的幸福感。起先大家志愿性的主动背法，刚开始能背下转法轮的人不多，但是大家看到能背下来转法轮的同修还都是上班的时间少的同修，感慨万分，都纷纷下决心背法。后来大部分人能背书了，在轮着背法过程中，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一种庄严神圣感在每个人心中升起。一个同修在出生的背法，听着的同修们包括我在内，同时就在心里和他一起背着法，有背错的地方不去打断他，等到停止了大家才给指出来，有的会说我重背。实修中大家还体悟到，当背法背到哪一讲的时候，都有相应的执着心反映出来，都有去那颗心的关要过。例如有好一段时间我都存在着一颗得法了，大法太好了这颗欢喜心，师父为了让我看到自己的这颗心，修去这颗欢喜心，就指派让我多背一段转法轮欢喜心一节。我在背法时认识到了障碍自己修炼提高的执着心，这颗常人心修下去修得很苦，心也很累，不过我一背法精进心就大增，随后心性观过得也很好。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大法使我的身心有了脱胎换骨的大变化，背法的效果实在好。我们许多同修都有深刻的体悟，许多执着心是在背法实修中认识到的，也是在背法实修过程中修下去的。背法中真能专注入心，那么整个人都会融在大法中了。真像师父在《弘音二·唐风》中说的“神思游仙境”，在转法轮中说的“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那种感受无以言表。法背得多，悟性也会提高不少。实修中，在矛盾中，过关过难的时候，师父的点悟，大法对不同层次的修炼状态的要求，立刻就能心领神会。难关也就如同行走的路上遇到了小石子，一迈便轻松而过，你一大它就小了，这都是背法的好处。参加胜利公园集体学法点，当时胜利公园学法点比较大，多处学法点的同修陆续也都去参加那个点的集体学法背法，因为那个学法点的同修法学的比较好，大法背的也很好，所以前去学法的人也多。当时也有人抱着一种执着想去参加， 但是大多数真是带着比学比修的心去学法。不过我们学法典的同修去的不多，因为有的同修有点顾虑，如果法背得不熟，上那儿背法，人又那么多，一是胆量不足，二是会耽误下一个同修背法。我当时一周去那儿一次学法，开始仗着胆背法，那真是法在家本来背得熟熟的，人心一多起来，嘴就不听使唤。很长时间好不容易走出了好奇心、好胜心、显示心、怕丢面子心的执着圈，而后来参加学法时间一长，同修间人也熟了，攀比心、争强争斗的心又冒出来了，出一颗心去一颗心，一颗心一颗心的去，修得好辛苦。好在我抱定了一修到底，坚如磐石的心，过了一关又一关，下功夫背大有实效。修炼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在大典集体学法，还是在一般学法典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通过学法背法，我们的收获很大，大家的修炼境界也是在学法背法过程中，在不知不觉中渐进的提高着，互帮互学，向内找的氛围也非常好，修自己，帮同修背法，一句一句的修出极大的耐力，帮助同修把预定的内容背下来，那颗颗向善的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大法强大的威力，背法时间分分秒秒，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在同修的眼里都是珍贵无比，背法已成了同修们学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时真像师父在弘音实修中说的那样，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师父给长春大法弟子的三首题词：实修、迷中修、因果，长春大法弟子永记心间。超法与实修，一直到今天我还在超法。记得当年长春在南岭体育馆举办的法轮功书画展，那段难以忘怀的日子，每当在我不够精进的时候，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着，激励着我，鞭策着我，催我精进。当时就有同修们手抄的转法轮展示，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厚厚的一本本，转法轮外皮制作精致，包装盒如同专业出版社出版的一般，用金黄绒布衬托着，庄严神圣无比。当我们看到后，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通遍全身，震撼心灵，顿感大法强大的威力直冲寰宇。当时我也在抄法，但是精进劲儿和同修比不了，而他们的勇猛实修的心催我精进。我抄法的体会是看一句背一句，背一句抄写一句，抄写一句入心一句。现在长春这地方很多学法典抄书的同修渐渐增多，如今风风雨雨走过，大法的弟子就是靠着师父的点悟，凭着学念背转法轮，在师父的呵护下闯了过来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高荣的文章，他不归我管。我从黑窝出来后，四年多一天班没上，但工资照开。我们单位的岗位责任制度非常严格，规定迟到一分钟扣多少钱，事假一天扣多少钱，病假一天扣多少钱。有一人被扣得承受不住了， 就去找领导理论。某某指我，一天班都不上，在家养着，却一分钱不扣，为什么？难道蹲监狱还蹲出理来了？待他吵完后，领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话，他不归我管。是啊，他说的对，真修弟子只归师父管。这是我在被迫害期间，经过认真反思才真正明白并付之于言行的理。我被绑架的主要原因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是在助师正法的关键时刻起了人心被钻了空子。当时就有一种很强的预感要出事，确切地说，这是师父在点化，同修也在提醒，可那时我就是不悟，不但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及时归正自己，相反却顺着他的安排往下走，把家里的东西全都送走，把正实法的项目跟同修一一做了交代，自认为一切安排妥当，就等着被抓了。现在想想，那时真是不会修，错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每天起早贪黑的做事，表面上看非常精进，岂不知却忽视了最最重要的学法修心。那时我给自己定下死令，每天不论多忙都必须至少看一讲法，也只能算是看吧，因为看的时候思想根本就没在法上，满脑子都是事儿，这事儿怎么做，那事怎么做，先干哪个后干哪个，每天就这样走着行事，按部就班地完成着自己定下的学法任务，根本就没有学进去，因而导致法理不清，惨遭迫害。在黑窝里，我迫使自己静下来查找问题的所在，一层层一面面地认真找，不断地在法中规正着自己。我每天睡觉很少，都是蒙上被子学同修手抄的转法轮，三伏天闷得透不过气来，热得全身是汗，但我咬紧牙关，坚持一天不落，如饥似渴地学着。眼睛疼得实在看不见时，就求师父加持，白天就不停地背《论语》和《弘言》，把自己完全浸在法中，渐渐地法理越来越清晰，知道该如何去做，如何去修，如何面对一切了。从此我以法为师，正念正行，反迫害，制止行恶，坚定地维护着法。那时包家换了一批又一批，不管多凶多恶的，到我身边用不了多久就明白真相，三退了。于是反过来在暗中帮我做正事。狱警气急败坏地吼叫，他有什么魔力呀，你们那么听他的。狱警对我很头疼，说我顽固不化，表现最差，到哪儿搅和到哪儿，没救了，不断地在给我加期，还屡次地向我弟610报告。可是这期间我的工资却一分不少开，而且还涨了一次又一次，由1000元涨到了3000元。狱警大队长不可思议地说，你可真是个人物啊。我说，是啊，我还不是个一般人物呢，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在修宇宙大法，我有全宇宙中最伟大的师父在看管。我深知这是师父给我的，因为我们一旦符合了法的标准，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我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呵护，对我的激励极大。我流泪了，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对不起您，让您操心了，我保证以后好好学法，不再糊涂了。从那一刻起，我就抱定一念，我是主佛李洪志大师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在世间助师正法，在大法中修炼，我的人心和执着都会在法中归正，我有师父看管，谁也别想再左右我。从黑窝出来前，我就把念定住了，出去后不上班，强占我助师正法的宝贵时间必须加倍还给我，时间我要正用，但工资不能少开，因为那是师父给我正实法救人用的，也得正用，请师父为弟子安排。出狱后，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助师正法的行列中， 珍惜着分分秒秒的宝贵时间，抓紧做好三件事。家人上班中午不回家，我自己舍不得时间做饭吃饭，多数时间都是在外面正实法救人。就这坚定的一念，同时伴随着正行，邪恶全都为我让路，也必须让路。几年来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我就如同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拿着工资不用上班，没有人再攀比嫉妒了。而和我一起被绑架的另一学员积极配合邪恶，由于表现突出被减刑提前释放。可从他被迫害的那天起，他的工资就停发了，而且刚到家单位就送去了解除劳动合约，被正式开除了。认识我们俩的常人对此议论纷纷，这可真是怪事儿了。常人怎知高层次的理，只有真修弟子才最清楚。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颜二，师徒恩。只要我们凡事积点站正，符合法的标准，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就可以为我们解决一切。邪党十八大前后，本地同修接二连三的被迫害，给当地同修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多人都不敢出来了。我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是一同修的亲戚，跟同修说我家楼下安排蹲坑的已有一段时间了，同修让我注意点。我说我不归他管，我有师父，他能看见啥呀？眼睛都被封住了，背后的邪恶都给他解体了，我该干啥干啥，不听他那一套，只听师父的。我白天出去面对面发神运光盘，讲真相劝三退，晚上上楼发资料，一刻都没停过。我不会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当然这不只是嘴上说的，要实实在在的做到才行。和我住在一个楼的同修 A 在我们居住的区域发资料时，被一熟人看见了，把他发的各种真相资料和光盘全都收取交给社区，并告知同修 A 是在我们这栋楼居住的。同修 A 是后走出来的，没人知道他练功，而我是出了名的坚定分子，一听说在这个楼住就认为是我了。社区和派出所联合起来，抱着一大堆东西一次次的来我家砸门。我当时就想，只要我不露面，他们就会一直认定是我同修就没事儿。结果他们找不到我就上报市政法委610，给单位施压胁迫我的家人。同修 A 问我咋办，要不我站出来吧，总不能让你一个人为我承受。我说话不能那么说，连想都不能那么想，我们谁都不应该承受，那是旧势力安排的，他说了不算，我们不归他管。别看他在那儿瞎咋呼，他啥也不是，师父说过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别把他看大了，发正念把他解体就完事儿了。同修 A 说，那通知同修帮咱们发吧。我说不用，咱俩就足够了，不要影响同修做三件事。别忘了咱有师父，求师父加持。我和同修 A 高密度发出强大的正念，邪恶兴师动众，气势汹汹地在外围折腾着，可就是进不了我的场。我根本就不为他所动，依旧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当时我的基点站得很正，正念非常足，邪恶既然送上门了，就只有清除的份儿。同修 A 特别自责，认为他连累了我，可我却不这么看，我丝毫没有怪罪同修 A， 倒是认为这其中一定有我要修的。向内找找看，还真发现了人的东西，情。孩子从外地回来休假，我有点主次颠倒，精力分散，邪恶就想趁机钻进来，发现后及时归正，全盘否定，在师尊的加持下，最终邪不胜正。经历了14年的腥风血雨，一次次的起死回生，使得自己越来越清醒了。我想说的是，大法弟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别用人心去对待。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正法轮， 不要人为的滋养邪魔，要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要放过任何修炼升华的机会，凡事都用法衡量，严格的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一旦达到法的标准，即刻柳暗花明，因为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相反，如果法理不清，不修好自己，那什么都谈不上。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师父苦口婆心的一再告诫弟子要多学法，学好法的良苦用心了。如果我们真能把自己融于法中，时刻按照法的要求去做，那才是真修，才算是大法弟子，师父才可以管。感谢师尊多年来为弟子巨大的承受和付出，感谢师尊无常的给予，弟子绝不会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会让师尊的心血白费，一定要真修实修，尽力圆融师尊所要，助师正法早日成功。何时跪拜叩谢师恩。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在讲真相中升华自己。师父讲，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选自精进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往前推进，在师尊慈悲的点悟下，从去年年底我开始用手机直接劝退，半年多的时间体会手机劝退是救度众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并且在劝退的过程中也是严格要求自己修心提高的过程，因为我们拨通的每一个电话并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是什么人，所以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比如有听到真相电话就退的，有刚一听就骂街的，说一些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有挂机的，有根本就不退的，还有要报警的。所以整个劝退过程必须首先要学好法，由始至终保持强大的正念，心态纯净，有宏大的慈悲，才能把各种各样的人退了。在初打电话的第二天，刚说完为什么要三退，对方就大骂起来，我一下懵了，因为没有心理准备，对方骂完了就把电话挂了，一下我的心受不了了，各种心都上来了。我从小到大自尊心特别强，虽然修炼了这么多年，可是这颗心一直没有去干净，不允许别人说不好听的话，更不要说挨骂了，这可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回到家里一头扎在床上，晚饭也不吃，我和老伴儿同修说明天我还要给他打电话，老伴儿看我带着情绪对我说，向内找一找，是不是争斗心被常人带动了。我静下心来学法，师父的法化解了我心中的委屈与怨恨，向内找，用法来衡量自己，看到自己修得不扎实，没有做到忍，更没有善，想到是师父巨大的承受才有了我们今天救度众生的机会，一下子我的心胸宽广了，身体轻飘飘的，深深地体悟到是师尊给我拿下了身体上不好的物质，又替我承担了一块，又往上推了我一把。从那以后，我每天坚持学法，看酒瓶和真相资料，充实自己讲真相的内容。在师尊的加持下，也有同修的正念，我做到了，只要对方不放下电话，我就能把真相讲到位。他们不但自己退了，有的还帮家人做了三退。一次我拨通了一个电话，刚一讲真相，他就把电话挂了。我再一次拨通，他语气强硬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语气平和地说，不管您是干什么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您说对吗？听我这么一说，他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说我是某某局局长。我说既然拨通您的电话就是缘分，希望您能珍惜这份缘分，更珍惜您自己的生命。我就开始给他讲 为什么要三退，法轮功是什么，大法的美好，讲到中共的贪官腐败及王立军事件及中共卸磨杀驴的本性，讲到善恶有报是天理，我滔滔不绝地讲了20多分钟，我感受到是师父在加持大法的威力，只听到对方不停地说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最后我说给您起个化名退出来吧，就叫德福吧，您今天明智的选择，您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答应了，并且也帮妻子做了三退。还有一次，当我拨通电话刚说为什么要三退，对方就大声骂起来，简直不堪入耳。首先想到的是不被带动，我语气平和但隐含威严地说，这位先生，请您冷静一下，有句话是要想要别人尊敬自己，首先要先尊重别人，像您这样出口伤人，如果您的孩子在您身边，那对孩子是什么影响，你想过吗？幼儿园的小孩都懂得对人说话要讲礼貌，您说是吗？我的话触动他，他平静下来，我用非常平和慈悲的语气说，先生，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告诉你大难来前如何保命，然后继续详细的给他讲善恶有报是天理，老天为什么要灭中共，讲到藏字时，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讲到中共贪官腐败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当讲到贫困地区的孩子连学都上不起时，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这时对方突然问我，你多大了？我说跟您说实话，今年满60岁，因为有时打电话对方问我多大，我说60岁，对方不相信，说声音根本不像老年人。他说是真的吗？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会说谎的。我又给他讲法轮大法的人不仅身心健康，而且心态平和，我们师父要求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做一个比英雄模范还要好的人。这时他突然叫了我一声，大姐，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听到他对我的尊称，我很感动，请问吧。对于他所提的问题，我都耐心地一一解答，他非常满意。然后他带着内疚和诚恳的语气说，大姐，我是党员，我退出来。当我跟他说祝您平安再见时，他说，大姐，您如果有时间可以再打电话给我吗？我说好啊。这个电话足足打了30分钟，这个电话对我感触很大，从开始接电话骂街到后来叫大姐，直到不愿意挂电话，这一过程对我的震动很大。我意识到只是去做讲真相这个事情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智慧地去打开不同人群的心结，还需要大善大忍去应付突然的侮辱和对自己的打击，做到不动心的同时还要继续救度众生，还要对大法坚定确保永不迷航。在讲真相过程中，我始终牢记师父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选自《精进要旨二》理性，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正法每一天，记住自己的称号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用心做好三件事，让我们的生命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闪闪发光。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你怎么不早说呢？今年年初以来，我和一个十几年没联系的同学走得比较近了，修炼人见到同学肯定就会想到要救他们，但往往由于念不正迟迟不开口，错过了好多机缘。这次也是直到4月份才和他们夫妻俩讲了我修炼大法和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以及大法的一些基本真相，未涉及三退。但同学表现出对大法并不善，我知道同学是被邪党的谎言蒙骗了，我怎样才能救了他呢？这问题常常萦绕着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我的姐姐同修，姐姐所表现出来的修炼人的平和慈善，说话轻言细语，给 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加上我平时展现给他们的大法修炼者的美好，使他对大法弟子的印象越来越好，对我越来越信任。我们以前的关系并不密切，他常常向我倾诉他的喜怒哀乐，我每次都会用心听，并随时用真善忍的法理开导他，他每次也都高高兴兴地离开。近年来，由于以参与其他项目为借口，对面对面讲真相做得越来越少，直到简直不开口了，总觉得自己不会讲，也知道这种状态非常不对，但就是突破不了，很着急，常常问自己，怎么就不会讲呢？怎么就开不了口呢？人家老年同修字都不认识几个，为什么他们做得那么好呢？我到底差在哪里呢？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现在大陆的旅游团越来越多，这就是安排人换个环境听真相。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讲真相的第一线。我们有些地区把这个放弃了，忙于其他项目，当然也是有效了，都该做。大法弟子的项目我都是肯定的，讲真相救人都能起作用。但是现在这么多旅游团的，特别是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些人，很多是听不到真相的。我悟到面对面讲真相是第一线的，最关键的，我必须走出来，我必须突破开不了口的状态。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终于明白了，我就差在踏实用心上。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那儿去做，不要管时间，不要想那么多，你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做好你该做的事情，那整件事情就会做好。大法弟子毕竟是大法弟子，认认真真地去做好你该做的，经验多了就能做好。搞技术的把技术掌握好就可以了，有些东西不一定那么学。其实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用一点心就事半功倍。你要叫我看，我说就是个用心问题。很多人说不会做市场，我说是不想用心做，关键就是那个心老是踏实不下来。我认真地查找了一下自己为什么开不了口，一是有强烈的怕别人不接受的心，其实是爱面子的私心，二是讲真相条理不清。于是我就从用心上下功夫，认真地阅读交流文章，学习同修的经验，做出来的真相资料全部都看，并做好笔记。三退与平安上刊登了一篇小弟子劝退副县长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小同修三言两语就把什么是法轮功既浅显又明了地描述出来了。我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用最浅显明了的语言整理了一下什么是法轮功，中共邪党是什么，中共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为什么要退出中共邪党等真相。第二天傍晚，同学要我散步，我欣然答应了，心想今天一定要救了你。于是我开门见山，今天我要和你说说法轮功，如果还不说，一旦有什么事儿，我会对不起你，你也会恨我的。我告诉他，我昨天从资料上看到一个11岁的大法小弟子给一个副县长劝三退的故事。我接着说，中共邪党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民众，煽动仇恨，使老百姓对大法犯罪，打死、打残、判刑、劳教、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数百万，更有甚者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犯下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他49年篡政以来，土改、三反、五反、镇反三年大跃进，导致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现在的中国大地天灾人祸，乱象丛生，造假成风，毒米、毒油、毒食品泛滥，仁义礼智、诚实守信荡然无存，自私欺诈、贪污腐化、警匪一家、黄赌毒娼妓遍地、笑贫不笑娼、豆腐渣工程、强占强拆、 俯拾皆是，民不聊生，天理不容啊，人不治天治。2002年贵州平塘县惊现一块 2.7 亿岁的巨石，上面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经多路专家考证，这六个字纯属天然形成，无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当时国内外100家媒体报道了此奇事，这不正昭示着天灭中共吗？老同学，从心理思想上退了吧，与中共邪党划清界限，以便在天灭中共的种种劫难中保命保平安。我早就想跟你说的，自己就老是犹豫，我说清楚了吗？他很兴奋地回答说，清楚了，你怎么不早说呢？改天去给我那帮朋友说说。听到这话，我真的很惭愧。同修啊，众生真的在等着我们救啊，我们千万不要被观念阻碍了，被人心阻碍了。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首先请听摘自《正念除恶救众生》中的一段话。老伴儿的职位是协党书记，知道大法好。一次在家，老伴儿说，我的眼睛跳得很厉害，从来没有这样过，用手按着也不管用，太难受了。我很奇怪，下楼经过小区后门，隐约看见指甲玻璃框展板上有几个敏感字，难道是这张画的缘故？我走近一看，愣住了，原来是邪党污蔑大法的画。我问保安这是谁贴的，保安说物管贴的。怪不得我家老伴儿眼睛跳个不停，这画太邪门了，是害人的，小区几个老人都不舒服，不行，我得把它撕下来。我问保安贴多长时间了，保安也没说清楚。我上前抓住画上部左右两脚，使劲往下撕，玻璃框架摇晃了。保安吓了一跳，说我帮你撕吧，小心玻璃烂掉。撕下后，保安才问，你老伴儿眼睛跳真是贴画引起的？我说当然是，要不我会来撕吗？他说不止这儿有，中心花园和另两道大门都有呢，你去瞧吧。我朝最近一道大门走去，是一个中年保安在值班，我说明来意，他说不能撕，610叫物管贴的。我冷静了一下，决定跟物管经理讲真相。真是信口雌黄，说他是邪党一点也不过分。我一边走一边说，到了中心花园展板，我上前抓住一个脚往下撕，只掉了一脚，不行，撕不干净照样害人。我调整一下姿势，心里一念，师傅帮我，双手用力向下一撕，刷刷，整张画除掉了，悬着的心放下了，好轻松。我转过身才发现有两口子带着小孩在草地上玩，他们看了我一眼，我朝他们笑了笑，朝物管方向走去。我跟物管经理是熟人，就直接说我的一个同事原来性格暴躁，说话尖刻，练了法轮功变好了，家庭和睦，就连他的父亲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肝腹水都好了。这几天老伴儿的眼睛跳得停不下来，三楼的老太太腿疼得下不了楼，这是小区贴了污蔑大法的画害的。你们不去看看，真是黑白颠倒，栽赃陷害，对小区居民不利。他听后有些茫然，只好说好吧，我去看看，明天叫人撕了。过了几天还在，我决定自己去撕，傍晚和老伴儿出去散步，找机会出展本，让老伴儿先走，我返回到大门口，没有人，灯也没亮。我迅速走到玻璃框前，抓住两小脚慢慢地往下撕，到中间声音很响，我向下一蹲，一下就扯到底，把它揉成团扔到旁边的垃圾桶里。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